我们接着啊看这个第五页第一个哈、啊、这个还是跟前面有相通的道理啊，这个见外物无常啊，故生忧悲啊，思所爱惜，故生贪求，希望再把它拿回来，所以变成这就是苦啊啊，这个从这里面呢、啊，想要在这里面，即便是无常啊，想要在无常里面跟无常对抗，啊，失去了想要再拿回来，啊，是凡夫人啊，除舍欲乐更啊，除舍欲乐啊，更不知离苦啊，啊，就是说，他不知道真正从根源上去离那个最根源的苦啊，所以。就好像婴儿啊，为母所打，还来去母啊，啊，他、怎么打？他因为他肯定嘛，啊，他还是去着母，因为这是当然这是世间法啦。我就说他不知道，虽然是苦啊，虽然是苦，但他不会想离苦啊，啊，他不知道这个最根源的苦的来源呐、啊，所以不知道要去离这个苦。你看智者知苦啊啊，知苦因犹在犹在啊，苦不可灭，其舍苦因啊，智者知苦因犹在，苦不可灭啊，其舍苦因，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要真正舍离我们的苦啊，我们必须要看到那个最源头的，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变成一直在重复啊，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啊、哦，我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如果你道理听得懂，你就知道，我们不是要离苦得乐，但我们当我们在离苦的时候啊，这里讲是众生不知离苦，但其实就是这样，当我们要离苦得乐的时候，那个乐就是苦啊，所以当我们在追逐乐的时候，就是这里所说的不知离苦，因为世间的乐不是究竟乐啊，当我们要驱避这个苦往乐走的时候，没想这个苦这个爱追求可爱境的这个爱取触受爱取的这个爱取心却还是苦啊，所以没办法真正跳出来啊，没办法真正跳出来，所以在世界里面很多人很努力在做的事情啊，如果以解脱的角度来看啊，都是在照顾而已、啊、并不是说不让你得，而是说这个是无常性啊，所以我常讲说你最不容易放下的是你这一生经营最久的投入心血最多的那个，将是你临终最难割舍的地方，很有意思啊，你最用心的地方是你后来最难割舍的地方，就你跟他息息相关啊，气息相通的、啊、你也难割舍，所以你看冤亲对不对，又亲又冤啊，这个那么亲的竟然在你修行上是冤呢、啊、很难割舍。好，那如果智者就是知苦因犹在，苦不可灭，所以我要灭苦因，所谓五蕴五蕴啊，五蕴就是我应该这个五蕴要不要灭五蕴，我不是这个五蕴的执着才是苦蕴，那你只要不执着有没有五蕴可得，没有啊，五蕴皆空，我还是跟你大家讲就是不是灭五蕴皆空，是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本空，是你执着了才叫五蕴，我知道五蕴不可能，所以你要试着去观什么，观色受想行识，所以五蕴皆是用功出，会修的人离开五蕴啊，找不到修行处，不会修的他离开此五蕴啊，还一直找外面，你怎么找都不会有修到入门处，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的修行都已经产生另外一个意义出来， 我不会瞎修忍辱，我不会忍那个无意的。我以为我只要忍辱就能解脱，没有，你那个忍没用的哦。所以个人的智慧跟他的程度啊，有的人忍表面，人天善法；有的人忍什么？有的人在忍辱啊，你那么舒服，他在忍呢、啊，他在忍辱呢，忍什么？忍那个，我们当然是逆境还在忍啊。那我之前不是讲说，我现在静起来，我不执着，我心想执，但我依以种种慧观不要执，我在修忍辱呢。所以他修了忍辱彻底，直通解脱。但我们修的忍辱是舍左边跑右边的，舍左边跑右边，舍右边跑左边，我们就修这个忍辱，哦，修到最后未来很庄严，然后到最后死，对，哇，修忍辱修的未来，因为修忍辱一定会相貌庄严的、啊，那修到最后，好好的庄严还是老了，还是死了，为什么不究竟？还是在生命当中，是不是？所以这个五蕴变成就是说，我们现在你注意啊，我刚才讲这个道理就是，凡五蕴处都是你对治处、观照处，所以只要能对治五蕴的，能观照五蕴的，这个方法衍生出来都叫修行。执着五蕴的舍五蕴就叫布施，对不对？舍离五蕴执的叫布施，是不是？依于五蕴爱着起种种违犯，这叫做犯。那我们现在来对治它，叫持戒。所有道理都会回到这里来。所以精进是不是一定要动作的精进？不是，我以对五蕴的关照，随时知道怎么去放开它，不要去执着五蕴，这叫精进。道理都纷纷都转到这里来了。所以你要会用功的话，比如说念佛，也要会念的吧？念的念心一起，不执着色。好，念到最后好热好热。好，当然如果真的很热，还是吹电风扇了，不然会中暑哈。我先讲好，不过也不要太在乎了，因为我念佛就要度那个对色的爱着，对受的爱着。啊，一想想想，阿弥陀阿弥陀，然后就想到别的地方，我就用念佛度我的想心，对不对？我以念佛产生的定力跟觉照，观我的想是众颠倒合合，以习性不断出来的妄想，起一觉舍一妄想，起一觉舍一妄想，以念念当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有道理的吗？有啊。你能断了它，还不止八十一劫啊！就这个意义就出来了。好，那又此行者坏劣内蕴得无我心，虽思外物不生忧恼。好，此行者坏劣内蕴呢、啊，得无我心呢、啊？就是说，他无我的时候，那外物跟我什么关系？所以从根源一拔除，又世间的得失跟你有什么关系？谁在得失？又不是我的。我们看别人的东西损失了，我们也不会觉得是，又不会痛，为什么？不是我在损失。所以当我能观察无常的时候，我能坏掉内因，我内因里面我对于我的色受想行识的这一个执着，我能得内因得无我，这个五蕴当中没有我，那虽思外物不生忧恼，好，不会生忧恼。得无我者，更何所求啊？从这根源里面就把它拔出了。所以我们要看的时候，除了从外啊，还是跟大家再提醒一下，从外的无常啊，哎呀，这个生死无常啊，要放下。更进一步讲，谁让我生死啊？那个能。我这个执着一切终归无常。好，那再进一步，那 谁让我这些这个东西啊，无常是用死来讲无常，可是真正让我受这个苦的是什么？我当初的执着。那我现在开始就往更细的执着里面去看啊。无常想者亦无所求啊，无常想者亦无所求。你看，从这里来谈了。又此无常想，若未能生苦无我想，则不明具足能破烦恼。所以后来的无常想必须要能套到这里来，我们来问说，所以这大家知道了吧？无常想如果要真正清净，就会透什么苦想、无我想。好，未能生苦跟无我，就是说我们的无常想不是说无常想让你生苦，是从无常想知道说众生为何苦，不是因为无常也有生苦，而是从无常想里面看到众生在无常里面为什么生苦的那个苦跟无我的关系啊。所以你看，无常故苦，苦故无我。所以就配合前面的讲法，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假如这个无常啊，无常如果在无常当中为什么会苦，是因为我这个执着，所以我不要执着的话就没苦，我执着的话无常就会苦，这连结在一块。所以无常通无我，所以就无苦，无常通有我就苦。所以这个道理变成世间要是常就不会苦，好，世间要是都无常也都不会苦，就怕世间是无常你执着常，这才苦，这才苦。好，所以整个无常想若未能生苦无我想啊，则不明具足能破烦恼。故经中说，因一心正观五因无常，若不坏内因见外物无常，已有我心故生忧悲，则此则不明正观。有道理吗？哦，结果其实这个那次有一个法师讲说，我那时候跟他讲说我喜欢诚实论，他说嗯，你大概是上辈子在寺庙里面，在那个卖那个文路流通处那个地方卖香火的那个啊，北京做爱，结果偶尔客人没来的时候，你自己就坐在那里看《无诚实论》，所以你今生跟诚实论很有缘。我说很可能啊，就是我也没很用功修行啊，就是我负责管那个卖金子的啦，什么啊，我就是在那里晃。啊，人家来我就忙啊，收钱啊，买啊，没客人的时候，我就刚好一环翻到诚实论，我就边看，所以种下这个善根，所以今生对诚实论有好感。我说嗯，有道理。嗯，你看在这里面讲说，你看一心正观五因无常，不是那个我而已啊，若不坏内因，就是我只见外物无常，已有我心故生忧悲，不彻底是生忧悲啊、哦！所以大家知道无常想要透到这里来，哎，好、哦，虽然讲了老半天就是这几个道理，哎，这几个道理用几天可以弄懂，比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还好啊！是有人不清楚，就像修无常修了老半天，哎，那怎么的怪怪的？修了到最后意态难删啊！结果到最后连修善法的心也没有，为什么？善法也无常啊，啊，就觉得有一个我在这里。哎，我不是讲一个道理，这个道理跟这里一样，很多人不会修解脱法。为什么？我们讲说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修解脱不是要去苦，对不对？但去苦之后至少有乐吧。啊，如果苦也不得，就有的人想到嗯，苦不可得啊，乐不可得，他一想到乐不可得，就那我为什么要修行？你会不会觉得这样？很多人讲到说离苦我愿意修，得乐这样好说，离苦不执着苦不执着乐，他会觉得那不是很无聊吗？他不知道说离苦乐是更解脱，结果他因为他是用世间心离苦得乐之心，他不知道佛法讲的离的苦是彻底的苦，得的是涅槃的。 结果他用世间的苦乐心，所以离这个苦，跟他讲没乐的时候，他感受不到没乐怎么办？那我啊，离苦之后，那我啊总是有乐吧？所以他那个我在，你看，问题就在这里。他还有一个想要离苦的人，还有一个想要受乐的人，结果他就非得要有，那因为有我，所以说你要我离苦可以，但你不能没乐。所以世间人经常就你要我舍下所有东西，但总是有一个更高的乐让我得，结果他那个更高的乐他用涅槃，可是其实他心不单纯，他虽然讲涅槃，其实砸的是世间人的乐心。那为什么砸这个乐心？因为我要受乐，就是有一个我还要我去承受这个乐，所以这个我心不断啊，他的离苦得乐，世界就是众生还乎性啊，离苦得乐，离苦得乐，这是其实就是还乎心。所以你要讲说我们要修行离苦得乐，有时候世间人你修的跟我修的一样啊，我也不用修啊，世间人自自然然就是离苦得乐的啊，世间人自自然然就是趋吉避凶啊。那问题是差在哪里？那个我到最后佛法谈的那个趋吉避凶，到最后是把我拿掉才是真正吉祥。但这个我拿不掉的时候，所有你的修的跟外道跟世间人其实没差别，所以你要有一个我去离开苦，要有一个我去承受乐，但一旦有我在的话，那不是还在轮回？那我是谁？五蕴啊。所以我们现在怎么下手观五蕴呢？从五蕴当中去看五蕴变化，从色变化，从心理中一切的变化当中慢慢远离它，这才是修行者。又人虽见无常，亦不生厌离啊，如图劣等。世人虽知无常，不明善喜。你看屠夫啊，那做殡葬业的，是不是？当然有的殡葬业可以再看人啊，不过有的人就不会啊，他只看到哦抢生意，是不是？最近不是又有新闻，有的就是就跟政府单位挂钩啊，就是很奇怪，突然有人有那种无主的尸体啊，无主的尸体就是找不到家人的啊，就有人固定一些人在做这个工作。那因为政府有一笔款都要给这一类的补助他们呢，啊，其实这个也应该是大家就公平竞争嘛，不是？因为有另外管道。那在医院也是啊，医院也是呢，医院有时候整个那个，你看你一死马上就有人来，奇怪，你怎么知道？哎，你们比无常大鬼还厉害啊！他就世界医院就已经报好了。你马上死他就马上知道，哎，马上知道说这个生意都在抢这个，那也都是好几亿好几亿的，是。所以他们这边有没有念无常？哪有念无常？他们看到一个尸体进来只能看成台币而已啊，一个尸体进来只有满年满年满年满年就九千，其他就没有，他又不会观无常，他只看到钱钱钱这样而已啊，对，哎。那就这个就没用了啊，这种东西，所以他不会用，所以不要以为看无常。所以你看啊，包括我们去助念，有的人助念到最后功德很大，有的人助念功德很多，因为他是应付。有人助念的时候，假如你助念者能从此观无常，而观无常，当然个人观无常，就像我们这里观无常一样，层次有很多啊。有人观无常观得很彻底，从无常里面生出离。以出离心念佛做一切开示，哼，功德很大，就算不一定度了他，也度了你。那个心要很清净啊，这个心要你要转得出来，所以你有一种对世间无常的一种深刻体会，然后同时你也知道无常应当如何出离，以这种无常能出离的这种心情体会，以如实开示。那我告诉你啊，有时候当事人，当然你尽量善巧，但众生也不是能马上懂。 有时候你要知道，在一个场合里面，有形无形众生很多。啊，你尽力，因为你没神通，但你就是这一份悲心，这一份智慧心在开导的时候，就有人得利。你会发觉有些地方就呈现一种，就是说，虽然是哀伤，其实吉祥。众生在哀伤当中，竟然每个人在看到这种苦里面升起那种离欲的那种心，要解脱的心，顿然你会感觉说，人死了，但却有一种这种吉祥的意思，就是内心平和了，安详了。这是很好的关怀啊！那临终关怀，这种对亡者、对在家属的关怀，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用的。哎，那这个你要自己先做得到。好，又人虽能正观而不能常勤修习，则贪心兼错，故说一心，有意思吧？有，但都是初一十五，所以那个心啊，马上就会烦恼心一插进来，你知道吧？我一直强调说修行的感应是马上，但问题怎么我都到现在没感应？因为你的恶心感应是马上。你刚念完佛，马上开放让烦恼进来，你的守护功夫没做好，所以你经常在那里硬拉扯，很可惜啊。所以我想说以后啊，大家啊也了解这个道理啊，因为有些因缘要众缘啊。啊，你想现在假如这一个人啊非常祥和，非常慈悲啊，该帮忙你帮忙你，平常就静下来用功，这个也如此啊。你想要聊天，哎，啊，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你用功啊，哎，都用功了，好吧，我练我，因为没人跟你聊天了，对，那你看到，好吧，用功了，哎，惭愧惭愧，人家怎么都坐得下来，我怎么屁股都坐不下来？哎，这个稳那个稳啊，你要知道什么？见到你念佛。见到你念佛，整个环境都是念佛的因缘启发你念佛，也就是说其实你在创造一个极乐净土，就是听到鸟叫声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看到这一位大德又在念佛，这个念佛他要么你就离开，因为你会受不了，那一旦住下来就得利，要不然也没跟你玩啊，每个人要么就提醒你，但不是那种修理你打你，不是，就是劝勉你慈悲的，都是所显的都是启发你惭愧心的，都是清净的，哎，你的心就在这里面，你要知道吧，就是说你念完佛一出来都还是清净念，感应特别快，我们现在念完佛一出来就柴米油盐酱醋茶，火气就起来了，一起来，那个，你看你念佛，你的善念要成型不容易，你恶念一起来，因为你本来就偏向它，所以你一起恶念之前挡的全部又跑回来，回来的很快，挡的很难。那到最后怎么样？因为你用功努力努力努力到你的善念很纯熟的时候，那就会倒过来，就是恶念起来不容易，善念起来很容易。就像于解释律里面讲，有的人啊入定很容易，啊出定很难，就叫得定很容易，啊失定很难，因为三根生哦，啊有的人会怎么样？有人得定很容易，失定很容易，你怎么会这样？会，因为他因缘很具足，但他有一个烦恼很强，那些烦恼很强的话，很容易让人失定，但可是他其他善因缘却又具足，也会这样的。好，那有的人是怎么样？因缘不具足，但烦恼也不是很重，这个叫做得定很难，退定也很难，也有这一类的。那有的人是退得很快，升得很慢啊，这个就倒霉人了。啊，有的是很容易成就，但退得很慢，因为那个福报具足，条件具足，这种人就分出这些差别出来。所以怎么样？要你一心，就是有人能正观哦。像我们这些，就我们这些大家这样听听心，是不是慢慢也能正观了？不过力量很有限，地还很湿， 火很小，点一下着了一两根就没了，你很用功啊，都是那个小火小火啊，就是初一十五的那种的，很难烧起来。你应该像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烧东西烧东西如果小火，那我们不是有很多草嘛，一放进去就化掉熄了，为什么？那个草那个叶子不是还没完全干。但你要是火很大的话，再多的叶子放进去马上就烤干了，烟就一出来，烟就是水分的出来，然后一下就跟着连你丢失的它都跟你烧掉。那我们现在火小小的湿的一丢掉整个就盖掉了。好，那你就要勉勉强强慢慢放，让它烤到那个水分干了就烧起来了。所以你比较耐心所以刚开始修学的人比较辛苦，就是众缘不具足所以你要忍耐忍耐，要熬过了一点熬过去一点甜头出来，就以这个甜头增上你的依乐心清净力，然后再努力，不要随意中断，中断再来难再来难又人少修无常而多烦恼则不能坏如药少病多。少为修跟前面其实有关就是说你贪心兼着兼错，那还有就是你少修烦恼少修无常，但烦恼太多你对治不了，因为你知道修无常的心是那一个心，起烦恼心也那一颗心，转个念头很多习性就一直涌现出来盖不了。所以这里面你不觉得整个修行后来你更理性的看到说什么就是一个修行的好环境，就是那一个经常能让你不兼错的环境，就是经常有很多因缘可以启发你修行的，这就是一个好环境。好，所以我想应该要顺道不要顺心，顺心的话就是第一个没有抵力你的，那顺道的话可能不一定顺你的心，可能会有时候不大舒服，但这个不大舒服却是能帮助你修道的。好，可能你处在一个大家都喜欢念你的环境里面你会觉得很不顺心，因为动辄得咎怎么大家都是这样习武熬成佛的这里太多习武熬成佛了，这很麻烦不过这样的这个习武下面来的这个习武会成佛比较快因为一定很快就苍老了开玩笑了，不过就是说因为太多人在折磨他这个调整的会很快所以有时候要选择一个这个，所以我一直在讲说一个地方跟牵扯到你的道心跟你的五宝，你如果道心不稳你不知道你要去求什么，结果你会选择一个你考虑的重点跟你修道的目标会冲突结果你选择到了叫顺心了，但不顺道了好，此事一耳故说一心正观无常能破烦恼。你看这里边是不是内容很多一下子把很多面向光这么一段话里面把很多该留意的东西其实都总是在里面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观死无常，观死无常这个假这个假其实可以移到六那个地方因为它最主要是可以是在定位这个苦无常的位置了。那不过没事，我们还是照着讲不过其实它可以移到那个第六项无常与空无我。第六项，我们第五项是观死无常，第六项是无常与空无我的关联性那这个可以移到那边去不过我们念一下甲大智度论问曰：若无无常，何以苦地中说无常其实是无无常无无常是吧我们不是修无常那无常 无常到最后，如果无常，我们要观无常，是不是有一个无常？不是哦，有一个无常就麻烦了，有五个无常就不要叫常了。所以无常是无常观无常亦无常，这是一切法都无常。所以你不要执着有一个无常大鬼，没有一个无常大鬼，没有谁在执行无常，没有那个黑白的高低的那两位啊，没有。如果那两位来找你，他说我是无常，每个人都跑不掉，你就跟他讲你也无常，他就嘣不见了，因为他也无常啊。他说啊，对哦，我也无常，就不见了，所以他无常就抓不到我们，因为他也无常了。其实不是，无常是一种表象出来，有时候依业力会有现种种的那种鬼啊什么东西有可能，但不是真的有一个代表无常的，没有那个无常东西。他说我何以苦地中说无常？答曰：凡夫人身邪见故，为世间事常，为灭除世常见故，说无常，不为无常事实故说。不是有一个无常，彻底来讲就是无常打尽一切法皆无常，不留有一法叫无常的，不用打。是，所以无常的一切法皆无常啊，一切法皆无常啊，就是说众生生邪见为世间是常，所以我为灭除是常见，我要灭除这个常见，所以我讲无常。那我讲完无常的时候，你不要在你的无常里面都跑出一个无常，就一个常。所以我不是讲一个道理，就是说我叫王者，对啊，你都还活着，这个名字叫王者，那王者那王者还有我跳跳啊，对不对？王者就死了啊，可是你现在活的，你贴王者也是活的啊。即使你的名字叫王者也是活的啊，你跟我讲贴着无常，可是你是常。就是说名字叫无常，但执着有一个无常，那其实就是常啊，是不是？就这个道理啊。好，复次，我未出世，凡夫但用世俗道遮诸烦恼，有没有道理？有啊，世间人都用世俗道遮诸烦恼，今欲把诸烦恼根本故，说是无常，知道吧？我们修无常其实是要拔诸烦恼根本啊，世间法，所以无常就是拔那个根源，就是你只是有对有，有对有，但只要有就轮回啊。所以我现在直接从最根源，你的颠倒执着里面，诸法无自性，本不可得，你要从这里去觉醒，你不觉醒，执着它有以后就轮回了。你梦中要是执着梦为有的话，你的梦就不会停了，就一直下去。说是无常。好，物质诸外道法，但以行离五欲，未是解脱。佛说邪相因缘故复，观无常正，观无常正相故解脱。好，诸外道法以行离五欲呢，就是外围的啊，就是认为这个不好，不好理由在哪里？它只是在外围遮挡，就是这个东西不好，所以我不要啊。那这个东西不好我不要，那问题有没有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好不好？好，可以要，好执着。这个东西不好不要，但却值得什么？它有，但有就值了，因为它本不可得，你执着有，就其实已经执着了。所以有人有一次很早很早有人讲说，我现在修得非常好，他也不是这么讲，他说我现在啊，修到现在我都不大喜欢看电视，这样不错。啊，有没有电视？有。其实他不喜欢看电视算不错了，但有没有电视？有。啊，有没有一个不喜欢看的？有。那因此就会有喜欢看的咯，也就是说你用这种方式在世间法算是一个比较清净的，不错，但本质的烦恼都没断。我们不想看电视，看不看其实也无关了，是值不值的问题啊，不是看不看的问题啊。 我们如果要寓教于乐，就好像说小孩子很在玩，这是执着，大人跟小孩子玩是陪小孩子玩啊。那同样在玩，为什么你大人能玩，我不是执他为真啊？但你执他为真就不同了啊。你贪着看漫画，但我用漫画来启发你，问题是值不值的问题啊，你执着不执着的问题啊。啊，所以问题不表面上好坏，那是一种执不执着，这才是更深层的问题啊。啊，所以有的人就说我现在都没有什么贪着，但可是他有一个我不要贪着，还有这个世间啊，这是世间是存在的，但我不爱。问题是这个世间是存在的，肯定其实就是受了，只是现在你的标准高，你不喜欢而已。你会喜欢一个不惜所有舍掉的一个宁静，就像有人禅定到最后，哎呀，一切妄想好辛苦啊，我不要再想了，一切心念转动好累啊，所以我心念不要转动，可不可以这样？可以，到最后这样无想定更糟糕。你会不会起心动念好辛苦，我现在再也不要起心动念了，对不对？我有念头，但我不要有念头，我用种种的禅定力量把我的念头压下来，让我的念头都没有念头，无想定。哦，你不知道那个没解脱，那只是压下来，用一个执着去挡它而已。那我们真正的是无分别，是什么？知道所有心念实不可得，是离他的执着，是知道不可得，不是把它压下来就认为它有，我压下来。我想讲念头实不可得，所以我们叫转世成智，不是灭世成空，成断灭，不是，是转世成智。他不会再继续颠倒，我只要去迷就好了，我有什么好去的？本来就没有。好，这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世间人以行离无异啊，为是解脱。但佛说什么？佛说是佛说啊，邪相因缘故复啊。邪相因缘就是错看世间啊，邪相啊，啊，给他有相，给他一个分别，然后结果一有相，又为相所护。那观无常正相啊，得解脱，因为观无常诸法啊，诸相一相，一相无相。这才解脱，是。好，那这是这一段啊，再过来我们看啊，一这个大智论也是大智论，问曰：云何结识未断而能不随？啊，就结识未断而能不随哦。你看你的烦恼没断哦，但你不会随他走，这就是跟什么？跟那个涅槃经讲是不是有道理？你还没解脱，但你可以不随他跑哦。这就是修行的意义。所以说，有没有一定要？你看，答曰：正思为故，虽有烦恼而能不随。你看，是不是连在一块了？哎呀，你看，我们越来越聪明了，我们都能把它连在一块了。原理都在这里，所以你要知道，从这里你要知道思维法的意义，但要正思维。正思维，听完之外还要思维，这个不是我们一开头就特别去举这个例子吧？啊，的例子就是说，你听了很多法，但你不思维，不一定有用，啊。所以大家在这一点上啊，应该要细心思考一下它的意义的啊。那个经典在哪里啊？我们第一页里面不是讲说？有人虽以无量阿僧祇劫啊，专心听法，若不思维，终不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吧，所以我一直在强调，第一个听法正见，而正见的形成的那个思维啊，要有。 但不要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做学问的那种的，那个没有，那个会增加劳累而已。哦，像有时候我们现在，活学院有很大的功德，但有时候你要说要看引导，你都没有引导，把这一些杂的之见全部放在一块啊，会形成过失的。那或者的话，即使好好学，如果会思维，所以有的人读完佛学院也进步很多，但有的人也弄到把道心给破坏掉。你看，这都在明文力养里面谈着，在文字上一直转，那正思维力没保住啊。啊，你看到、哦、正思维、正思归，虽有烦恼而能不随，复次，思维空，思维观空，无常相故。虽有妙好五欲，不生诸结。譬如国王有一大臣自负常罪，人所不知，王言岂无知回阳来，如若不得者，当与如罪。哦，被国王知道，那你要找一个无知回阳啊，这无知回阳，回阳要无知，像我们一回就有知，他叫无知还要回，这怎么是这样呢？那怎么弄？哎呀，大臣有智啊，所以啊，怪不得他会作怪。大臣有智，系以大阳，以草谷豪养，好，日以三郎而未不知，阳虽得养，肥而无知。哦，原来是这样啊，所以我要尽量给你吃，像我们现在。所有事事供养给你，可是经常又操练你，哈哈，你就会怎么样？肥而无知。所以我们要是有知，就是缺少压力，哈哈，是不是？我们要看看我们是不是纯瘦肉，还有肥肉没有？他就用这种方式了啊。阳虽得养啊，肥而无知，牵羊与王，王遣之杀之，肥而哈。唯而无知吧，唯而无知。王问云何得尔，答以上事，菩萨亦如是，见无常苦空、哦、见无从无常苦空然，令诸结识止消，诸功德肉肥。所以我们是功德肉还是你、哦、我们就要看回去要像这个不是现在有体重计吗？哦，如果我们那个是什么体脂肪，体脂肪过高的话，就缺少压力。所以说，我们要抓几只狼来，不过这里的狼是无常苦空狼，这时候才能让功德肉肥。有意思，这个例子倒是很有意思哈。啊，那我们像我们现在是没有食，但也没有肉肥，那为什么？那个就是没有养分，没养分，这样不行。一个是没有压力，一个是没养分啊。不过这里面你看他用这种讲法，就是说他可以，其实他的意思，这个比喻就是肉就是正面我们要的，知就是负面过失啊。那现在就是说，我们无常苦能让你增上你那些功德，而把过失给去除。所以经常观无常苦空的人怎么样能让过失去除啊？这个不是我们讲说我们的修行有时候念了老半天，修行修老半天就一直不进步，观个无常那一天念佛都特别好啊。要无常压迫的时候，有时候就会觉得那种因为那个去除你的烦恼嘛，你不会到处攀缘啊，执着这个啊，所以前面无常心这样讲，既然知道终归无常，你为何还在这个死无常面前无意义的东西上耗尽那么多的心血？那这个本来要，现在不要啊、哦！所以我讲说，如果你一天当中有十种要的东西，你忙不来。好，突然十个一样东西经过观察无常，说：“哎呀，这个。”算了，没意义，这个终究无意义啊！一少五样，你看你省了一半的时间出来，对不对？那你打坐的时候，本来一想到说啊，我这个东西要做，现在化解啊，不用做了啦，无意义。这个要做啊，不用做了啦，无意义。你看 你的妄想就越来越少。观无常是不是这样？实际上很多人是从观无常入手的。你心不打死，你怎么修都修不来，因为你明明对它存在希望，然后现在在打用功的时候，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压下来暂时可以的。那一旦回头啊，马上就整个妄想就全部又跑回来，所以你必须要从根里面拔，最好的拔法无常，最好的拔法无常。所以我想说，有人道业能不能精进，很多方法，很多因缘呐、啊，但我觉得很好用的还是无常啊。以我个人的想法，这是很好用的一个方法哈。所以你看啊，那思维观空无常相啊，虽有妙好无欲，不生诸劫。他其实要讲的是这一段。那你想，你说有妙好无欲，不生诸劫，好，这个就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很困苦，但却不清净，为什么？他祈求。但有的人生活在一个很富贵的环境里面，却道业还能进步。有啊，我看到哦，有的出家在家，有的人出家一生下来，一出家就是样样具足。你不能说，哎呀，你贪着无欲，不要，人家是修来的，修来的，不是他贪着，因为你看佛人家供养他多少，他有没有贪着？佛不会拒绝哦，因为他要成就别人的供养。问题是你爱不爱啊？有的修行人，他就一生下来像魁基大师、五车和尚、贵族啊，王公这个贵族的出家的、什么都有，后来也舍掉了。你看安世高王子呢，一生下来不是富贵力就很强的，这都是过去修来的啦，这都过去修来。所以不要以为他这样的叫受欲，因为你要他也跑不掉。这种人啊，走到很贫穷的地方，对，没人供养，嘿，天人晚上偷偷送来，哈哈，还是吃好的。当然我们不知道啦，啊，不过因为福报大的话，说不定他没人供养，可是就有天人负责送供，是，这不是我们从外表看。所以问题就是说，虽有妙好五欲，不生诸劫。为什么？他常有正念。但有的没有正念的话，生活在极贫困的环境里面，但贪欲不止，一直那个。就像经典讲，就算你穿草衣，但你如果不断烦恼，也一无是处啊。草衣是最简单的咯，但问题你穿草衣其实不断烦恼，那只是在欺诳众生而已啊。所以最重点是怎么样？最重要的重点是你怎么在现实当中观于无常啊。当然我们反过来，在一个初学者来讲，如果一开始没这种念无常的利益，但受用诸欲成习性的话，很容易迫害你的道业啊。那我们只是从不同面来谈呐、啊，那我们不能从外相来看啊，但从现实的经验里面，有时候为什么要远离这些染污？因为你没那个道理，你的观察力不够，一下子就跳入这种环境里面，你很容易受染污。但你要讲说，就算这个环境都很清净，你又不能观苦空无常，你还是染污啊。所以这主要是这个意思了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哈。那我们有补充那个三业啊，那个三业就是这个要谈的观这个，我们要观这个无常死的这一部分，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就是解脱道路里面所谈的内容很丰富，那值得我们稍微进一步了解，所以我再补充进来，所以我们就贴在这个。我们不是观死无常里面有甲乙丙丁戊嘛己啊，这个就算放在甲乙丙丁戊己庚啊庚的部分啊。好，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奉